大家请听我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接下来我们再翻开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读第五到第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到第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祷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读经就到这边，我们请一经长老证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要请你们为我祷告，好叫我在讲道的时候不哭哭啼啼变成那个哭包，结果无法将这个道讲得清楚。你们也要为我祷告，因为如果说有选择，我应当坐在那边好好的听这个道。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我同时站在这一边，我同时又坐在那一边，因为这一篇道其实就是对我说的。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将这一段讲到的时间、分享的时间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里边，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窍，好叫我们能够来这真认识主你自己的真理，真明白你的真理，也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得着那真自由。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你今天醒来到现在，你已经祷告了吗？有，刚刚你为讲言祷告，我感谢主。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篇好像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都认为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有的这种属灵操练，那么又为什么将这个简单不过的这一篇讲道要重新好像要来这炒冷饭呢？其实不然，我深信我们在这一个功课上是我们一生一世必须要来这学习的，因为这个功课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因为这个功课能够使到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恩主。我要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门徒要请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祷告？这个是一个实在简单不过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习以为常的经文里边找到它的不寻常，跟我们在学习其他的知识是完全倒转过来的。 我们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各个不同的知识学习的时候，我们如果说能够看到那不寻常不明显的，看为是寻常，看为是明显的，那么你必然在你自己的学习，在你自己的领域是超越人的。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有个数学王子叫做高斯，他在7岁的时候，有位数学老师教他做一道数学题，只是1+2+3+100，总共是多少？这一道题目是简单不过的，但是它不寻常的地方，它最不明显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用很平常的方法，1+2+3+3+3+6+6+4+10，但是这个数学王子高斯，他就能够看到那明显，但是对其他人来讲的话，他是不明显的地方。为什么？他就将1+100=101，2+99也是101，3+98也是101，然后他很快的就将101×50这个配对，他的答案就是5050，就表示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能够看到那不寻常的，你就会更加的进步。但是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最寻常的地方，你要寻找最不寻常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认为门徒为什么要请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祷告呢？这是明显不过的，基督徒应该祷告。为什么门徒不请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能够来这医病，来这赶鬼，能够来这做生意，能够来这发财，甚至能够讲一篇很好的道？为什么门徒们从至少在经文上，我们不曾看见门徒请求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这一类的事情，偏偏只是记录的让我们看到门徒单单请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你要把它看为不寻常的，然后一直靠着主的恩典，有着圣灵的感动，能够真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就表示说他有人性，他也有着神性，这两个性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神性人性不混淆，同时没有分开。如果说你看着主耶稣基督一生所行的，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成长，到他的教导，到他的侍奉，到他上十字架，到他的复活，到他的升天，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因为上帝主耶稣基督能够行神迹，因为他是上帝，你应该将他倒转过来。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行神迹，他同时也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完全全的依靠，完完全全的依靠父上帝，完完全全的依靠圣灵，以至于他能够行神迹。你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不是很特别的事，因为他是上帝，他一定能够从死里复活。错了，你应该将他倒转过来，既然是上帝，为什么上帝能够死在十字架上？你要从寻常的地方寻找那最不寻常，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真明白为什么门徒们要请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祷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最像人， 我这边没有意思说他是完全是人而忘了他的神性，是完全最能够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完全的人性。因为主耶稣基督每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他祷告的例子，他祷告的方式，他祷告的态度，他祷告的频率，是完完全全知道若非靠着父上帝能够来行这件事情，他无法能够来这成就。就表示说主耶稣基督的祷告给了我们很大的激励。我们非常的无助，我们人有许许多多的无奈，我们人有许许多多的限制，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需要祷告，他需要不断的祷告。他在拣选自己门徒的时候，他整夜来着祷告，然后才选出那十二个门徒。因为他知道他祷告的时候，他完全的态度就是完完全全祷告并相信是百分之百是上帝要来的成就，完全无法靠人的力量，完全无法靠人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门徒邀请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来着祷告，因着有圣灵来着感动他们，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认为门徒们要求主耶稣基督教导他们祷告，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最能够让我们看得出他就是一个完全完全的人，他的祷告实实在在的只是完全依靠父上帝，完全依靠圣灵方能够来着成就。你知道我们手头上的圣经66卷书，如果说你从中间打开，你会翻到哪一卷书？你试试看，你就会翻到诗篇。为什么？这是凑巧吗？因为诗篇就是向上帝祷告的话语。圣经有句话说，上帝的心思极其深，可惜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你知道我们的圣经是上帝实实在在的话语，打开最中间最中心的就是人向上帝祷告。我们今天启动的经文是取自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要给你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隐藏着的财宝。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讲了登山宝训，这些都是基督徒多年做多年的基督徒都是熟悉的。你知道在这登山宝训里边，按照这和合本总共分成几个子题吗？我这本圣经正好它将它分成21个主题分题，你一个一个去点算，1、2、3，你数到第11的时候就是论祷告。为什么？就表示说在这21个分子题里边最中心的就是论祷告。你说我的圣经没有这样子分，我用英文版本，我用其他版本的圣经它没有这样子分，没问题。你只要将这三章你翻一翻，我特地就用了这本圣经它的排版不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总共用了5页，如果说你用这本圣经的话，它正好是4页，在第2页的下半段跟第3页的最上半段正好就是论祷告。这本圣经正好有5页，你说祷告的这一个教导会出现在哪里？它就是出现在最中间，只是在第3页里边让我们看到。所以祷告是人最需要的。我今天完全没有意思要在这边说我们应该怎样祷告， 我也没有意思要站在这一边跟大家分享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是默默无声，还是大声向主祈求，还是你要学习哈娜举唇在动，只有靠得很近的人方能够听得到。我在这边也完全没有意思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还是跪着的，还是躺着的，完全没有。我也在这边没有意思要跟大家说你每天祷告要祷告几次。犹太人有自己的传统，他们一天祷告三次，回教徒有自己祷告的频率，一天要五次。基督徒的祷告我们根本没有意思在这边说要谈，不是说这不重要，除非我们真正开始祷告，除非我们真正开始祷告，除非我们讲这些都是不重要的，除非我们真正开始祷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谈你祷告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你完全都没有祷告的生活，你谈这些都是免谈。所以我特地在我们的起因经文当中好像又刻意的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再次的重温，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刚刚纪念主耶稣的受难节，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难，我们刚刚欢庆复活节。哇，你说你这个讲言真大胆，好像有意思又要重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主耶稣基督已经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且复活了，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今天的用意就是就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他在加拉太书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每一个，如果说你认为你是基督徒，如果说你认为你是主的门徒，你没有祷告，你应该要好好回去再反省，你要好好问你自己，我是真的基督徒吗？我真的是主的门徒吗？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之说，凡要来这跟从他的必须要背十字架。保罗给我们了一个很好很完美的例子，每一个人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而且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不断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来的祷告，向他来的祈求。你看我们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我们一同到克西马尼园，我们能够来这重温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特地就是要用一个这个例子能够来这刺激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心开始对上帝的教导有着回应，以至于今天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开始我们个人在内室里边来着向主祷告。你看经文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那边有个字很不寻常，什么字？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常常会带着门徒上橄榄山去做什么？祷告。为什么？因为他完完全全的倚靠神。他到那个地方他要祷告，为什么他要祷告呢？因为他马上就要被犹大出卖，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他马上就要交在公会的手里，他马上就要来到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是的，他也是完全的人。路加福音 给我们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是人，而且是完完全全知道唯有上帝父上帝能够来这改变，能够来这成全这一切。他甚至将他的祷告到了一个地步，按照着上帝的意思，不按照着自己的意思。你有看到吗？在这整段经文里边，如果说我们强调耶稣的神性，他需要忧愁吗？如果说我们单单强调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需要痛苦到一个地步，很迫切的向主祷告吗？如果说我们只看单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神性，难道他需要跪下来很恳切的向父上帝祷告吗？如果说我们单单只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他需要浩大许许多多的力量，然后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吗？这些经文都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以完全人完全将自己倾倒在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如果说我们只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在科西玛尼眼里边单单看到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天使就不需要下来安慰他了，再给他多的力量，给他能够继续的来着祷告。弟兄姐妹们，我盼望我们今天重温这个科西玛尼的祷告的时候，愿主也能够来着感动我们的心，愿主也能够来着赐给我们有这力量。因为我们听祷告的信息听得太多了，甚至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会为自己，会为这弟兄姐妹们来着紧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话语完全无法在我们心里里边再次的使我们的心能够动起来。我们那里边有句话时常跟我们说，这些都是我懂的，这些都是我听过的，完全没有意思，完全没有圣灵的力量来这催促着你，来这催逼着你，完完全全的又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这学习真正向父上帝祷告的功课。今天如果说我站在台上，我跟大家说，你们都是好人，反而是有祸了。你有祸，我也有祸，因为你我都认为我们是好人，好人不需要上帝，义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说，我们都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已经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我们忘了时时刻刻要向着主祷告，我们忘了时时刻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力量，寻求他的面。我们忘了我们时常会犯罪，你沉沉思思今天早上起身到现在，你有恶念吗？有恶念闪过你的头吗？在你的脑海里边出现吗？有着贪念吗？有着妒忌吗？有着淫念吗？有着妒忌，有着生气的念头吗？有着不愿意饶恕人的罪恶过犯思想吗？要，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来着祷告。唯有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得出你自己的不健康，你能才能看得出基督徒丰盛的生活根本在你的生命里边无法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没有力量。科西玛尼园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我用一个俏皮话来说，主耶稣基督每一次在他的人生，在他的侍奉面对到的重大 或者是无关痛痒的事的时候，他必要到父上帝的面前，用着俏皮话说，他会开溜，他会在忙碌、困倦、痛苦、完全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会开溜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因为他将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在上帝的面前完全的再一次的得着力量，能够继续他的侍奉。我想要请问弟兄姐妹们跟亲爱的朋友，你每一次开溜是什么样子的开溜？偶尔我们经过餐厅，我们偶尔会经过小贩中心，是吗？大概三四点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批厨师，他们在这一个又热又潮的厨房里边要开溜，然后他们开溜了做什么？我们暂时不谈到底是好是坏，是对也是错，我只是要谈开溜。你知道他们开溜到哪里吗？他就在店屋的后巷，在咖啡店的旁边，他们会开溜抽烟，这就是他们得着安慰、得着新力量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没有抽烟的习惯，你会看到他在那边开溜做什么？他会玩手机。为什么？因为他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他得着新的力量。他在开溜的过程当中，他很享受，因为他很珍惜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因为他马上又回去厨房做工了，劳苦了。请问你的开溜是什么？少年人、青年人，我的学生当中有许许多多人很喜欢开溜，在那个课听不进去的时候 Sir, may I go to toilet? 为什么？他真的是尿急吗？尿急就不要去厕所，就在课室后面解决好了，要不然你尿在裤里面。他们要开溜，他们要到厕所里边看自己的手机，因为有朋友的信息进来了，他们要在那边找到他们的喜乐。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一次碰到关键的时候，读书预备考试的时候，太痛苦了，我们会开溜，我们会暂时把书放在一边，去看一看手机，打一打电动。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我读了许许多多金庸的小说，在什么时候读？在考试的中间，每一次准备考试的时候，一直读。我自己的授勋是土木工程，涂那些混凝土、钢铁，要怎么样子计算？到那个地步，我需要开溜。我就会拿起金庸的小说，偷偷在练九阴真经，差点走火入魔。我们都有各个不同开溜的方式。你的开溜是什么？能不能够从今天起，我们的开溜不是打一改开手机看看 Facebook， 看看最新的绯闻是什么，然后与着同事分享的时候，自己也给一些意见。盼望我们的开溜不是苦到一个不能够再承受的时候，就像门徒他们做了什么？你知道在圣经里边，他的记录是门徒们忧愁了，做什么？他们睡着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在忧愁的时候忧愁到一个地步你是睡觉？至少我忧愁的时候我是不能睡觉。你看到经文里边好像很寻常的，
我要跟你说是不寻常的，
可能苦到一个地步你无法面对它。有人的开溜只是借酒消愁，有人开溜的方式就开始吸毒，有人的开溜的方式就是睡觉。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从今天起你面对到人生最苦最具挑战最需要有个清晰的头脑来做决定的时候，盼望你也能够开溜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有时候你看看世界所发生一切的事，你如果说少了一种的惊讶，那是有问题的。主耶稣基督为全人全神，但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完完全全要来着按照着父上帝的旨意。甚至到了个地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若不是父上帝所吩咐的，若不是父上帝所要行的，他完全也不来着行。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提到了葡萄园、葡萄树跟那个枝子，他的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来这学习，在祷告的事情上，你要做到一个地步，完全完全就知道在父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是完完全全靠着上帝才能够成就。当你去祷告了之后，你开始要行动，开始要动工，开始要来这侍奉的时候，你看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另一个极端，犹如这件事情如果说他没有参与，他没有真正动工，他没有真正动身，这件事情是完全不能够成就的。就表示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信靠上帝方能够成就，但是我们祷告了之后，我们应该全心投入动身。就好像当我们不如此做的时候，我们不如此做的时候根本都无法成就，到了个地步，甚至我们到了个地步，当我在动工的时候，我在做工的时候，完完全全已经不来自依靠父上帝。当然这是个极端。举个例子，当学生要准备考试的时候，你必须要好好的祷告，求主你给你有着能够学习，能够在你自己的功课上学习得到乐趣，完完全全的求主开你的心窍，改变你的心智，好让你能够完完全全的倚靠上帝，求主你赐给你有着智慧聪明，能够真正明白你所读的，完完全全的只是依靠着上帝。但是你开始读的时候，你要学习完全的将自己完全的投入，就好像准备着自己在考场的时候，在考场的时候，上帝要你完完全全的按照着你所准备的能够来着答卷。盼望在考场我们的祷告不是主啊求你救我，这应该之前已经祷告了，而是在考场的时候你一直在那边作答，一直在那边暗笑，你说感谢主赞美主，因为你做得很轻松，因为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的工作也应当是如此，不要等到工作不顺利了之后出了问题你才跪下来祷告，因为没有办法了，人不能够帮助我了，唯有上帝能够帮我。我们常常把上帝当成是最后的，仅仅这个观念一定要将它改过来，在未开始一切
你必须要先祷告。有结婚对象了吗？你要好好在上帝的面前寻求，好好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你自己的家庭出了问题吗？你要好好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你在事业必须要做重大的决定了吗？你必须好好的在上帝的面前祈求。因为我非你这样子，你根本都没有学习到基督徒当有的生命，完全的依靠父上帝。祷告了之后有这力量能够做主的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结果主耶稣基督劝告是什么？你们要藏在我里边，我就藏在你里面，叫你们多结果子。如果说枝子不连在葡萄树上，主耶稣基督继续的讲解，他说那枝子如果说已经离开，被折下来离开，完完全全离开了那葡萄树，它就会枯干。当人走过的时候将它拾起来，就会扔在火里把它烧了。不来这寻求主的人，你以为说这些年来你做基督徒随随便便祷告就好了，我一天祷告三次，在我吃饭之前祷告三次，你就已经得过且过了吗？你有没有完完全全的来着学习，就像主耶稣基督一般，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祷告，什么样子的祷告可以使到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问你说这样子很恐怖，是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面前以灵跟他相交。圣经也给我们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例子。雅各要来着碰上要将他杀害的孪生大哥以扫的时候，他当夜就以着主自己在灵里边相交，为了要能够有这力量能够面对，能够得胜。我们的祷告也是要如此。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问自己，也喜欢问牧师啊那些长辈，祷告的时候能不能够喝咖啡？不行不行。结果自以为聪明，我就让他颠倒过来，牧师我喝咖啡的时候能不能够祷告？哇，喝咖啡的时候能够祷告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开悠的方式就是回到家冲好凉，舒舒服服的换了一件衣服，泡杯咖啡，坐在那一边好好的享受那一段很幽静的时候。甚至每一天清晨也是这样子，我起身，我预备心，我泡咖啡，然后我祷告，好吗？我跟你说好啊，赞美主，感谢主。不过今天我这个态度要改观了，我还继续吗？有，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特定，进入到内室里边来着寻求上帝的祷告。这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你必须要进到内室里边来着寻见，来着寻找我们的主。你要反反复复的为着同一件事情，在主未成就以前，一直反反复复的在祷告中与他相见，在祷告的时候来着陈明，能够来着清心吐意。如果说你参考其他的这个福音书，包括了马可、马太，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基督 他带着门徒，然后他自己到了个扔石头距离的这个地方，他独自的来着见父上帝，来着祷告。他反反复复，至少在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得到的，他反反复复的来往几次，然后继续祷告。你想象那一夜，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苦上加苦，因为他心里忧愁，因为他需要力量，甚至有天使从天上赐给他力量，好叫他的祷告能够更恳切。他要反反复复，因为他要邀请门徒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免得忧愁到一个地步他们都睡着了。结果门徒就像我们，我们的灵性没有苏醒，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学习的还不够，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的恩主。主给我们看到祷告的时候他是全心全意的。在客西马尼园的晚上，我相信他的那个天气应该是相当舒适的，有凉风，怎么一个人祷告到一个地步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因为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投入，完完全全的在父上帝的面前来着祈求。他反反复复至少有三次，让我有一个联想，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着三种人在他的心里里边。一种是他的仇敌，马上第一个钉子就要钉在他的这个手掌或者是手腕了，他愿不愿意就是完全按照着父上帝的旨意为他们而死？你必须要同时记得，我们主也是完全的神啊！只要他一闪，那个手一动，马上就挥下十二营的天兵下来，将这些仇敌都打败啊！如果说他真的是愿意不完全的倚靠父上帝，你认为那个钉子能够钉破他的手掌吗？根本打不进去了，因为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看到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他知道他要给我们立下一个目标，只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件事情是完完全全唯有靠着上帝方能够来的成就的。这是他第一个的钉子。第二个钉子就有着他自己的亲友叛离，他自己的门徒叛离他，他自己其他的门徒远离他，他心中为着他自己的生母玛利亚，为着他死了之后有谁要照顾着他，他为着那些也来着准备，也来着要向父上帝来着祷告祈求。两个钉子钉在他的手掌了，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他要完完全全来着面对到上帝神圣，因为罪都加在他的身上了，因为他来担当我们的罪，一切的罪在那个时刻都完全在他的身上。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必须要完全面对到圣洁天父从天上看下，就好像要为着那个罪付出代价，所以他必须要在主自己的面前来着祷告，反反复复的来着祷告。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透过这个科西马尼言，你说是个特别的祷告，不，主耶稣基督照常上橄榄山，就表示说他经常会为着他的事工，为着这那一天他必须上十字架，来向父上帝祷告和祈求。最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要如何祷告，不是如何祷告，应该说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要开始来着祷告。祷告的时候不要喝咖啡，要完完全全进入到内室，将那门关起来，完全的单独的来着面对着上帝。上帝必在暗中查看你，上帝必在暗中按照着你向他所祷告的能够来着报答你。我们要怎么样子比喻这个内室呢？这内室到底是什么？从英文圣经它就叫做 closet，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衣橱。哦，你说现在我明白了，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自己躲在那个衣橱里面。如果说你认为那个好也没问题，但是不需要，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在自己的书房，在自己的客厅，单独的，完全单独的来着向上帝敞开你的心，来着向着他来着祷告。我们要把这个内室比喻成什么呢？有些人说，哦，我明白了，这个内室就好像冲凉房，因为每一次你在内室里边向父上帝祷告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污秽。你最近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污秽是什么时候？你最近感觉到自己的不圣洁是在什么时候呢？若非你在上帝的面前，圣洁的主面前，你怎么能够看到自己的污秽呢？你的心里边不是时常跟自己说吗？反正人们都在看，反正人们都在做。进入内室里边，就是要我们，上帝要求我们在这内室里边，将你内心里边最隐秘、最隐秘的那个小空间打开，完完全全让上帝看到，完完全全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你的不圣洁，完完全全意识到你的恶念，完完全全意识到种种一切不合乎圣经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内室比喻成冲凉房，好，但是不够，因为你洗澡的时候污秽就会洗掉了，那是外在的，你顶多成了现代的法利赛人，外表是圣洁的，外表是清洁的，但是还是不够，还是不够。真正的内室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手术房，就是个手术房。我甚至到了个地步，我认为在内室的时候，你的外人，你的外子暂时都放在另外一边，在另外找一段时间跟你的伴侣好好的抬着祷告，不过你必须要单独在上帝的面前来着向他先祷告。那么这个手术房的比喻不是很贴切吗？你什么时候有家人曾经进过手术，必须要动手术，在那个手术房前面它会有一个字，闲人免进，你跟医生 求医生，医生你就给我让我进去吧，我不是闲人，我是亲人，我进去里边为着我的亲人祷告可以吗？ 我要将一切你这个高明的手术，我用我的手机将它拍录下来，我不是闲人。你说那医生会让你进去吗？不会，因为在真正的手术房里面，医生要很专注看着病人，将他的问题动手术，动心的手术。在那次的祷告，就是在上帝面前开心的手术。我们的心都污秽了，我们的心都犯罪了，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若你的心是黑暗的，你的眼睛是黑暗的，你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新加坡的基督徒，我们环境特别的好，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听到世界有名权威的神学家、宣教家、牧者来这讲道，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能够来这听这些道。问题是我们听多了竟然没有行动，我们的心完全没有看到有着新的改变，有着新的转变，完完全全将我们的心再次的回归交托给上帝。所以进入内室的祷告，就是在手术房的这个比喻，你必须要将这个心，污秽的心，有着心脏问题，完全在我们父上帝的手术刀底下将它切除，将它完全的再一次的将一切的污秽完全的割除。这就是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所讲的。我们一同翻到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第二十五到第二十七节，上帝是这样子说的：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不单单是外在的，要从内心里边来着开刀。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那个实心。为什么要除掉那个实心？因为那个心完全对上帝的话语没有回应，没有感应。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这边不是在谈要怎么样子祷告，我们这一边纯粹只是谈你有没有祷告。因为主要重新赐给我们一颗肉心，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对上帝的话语再次的有回应。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就是上帝的要求，这是上帝要我们来着学习的，只是在内室里边向父上帝来着祷告，求主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污秽，求主动善功，将我们的实心完全的去除，换成一个肉心，换成一个对主的话语有回应有反应的真门徒。我们要怎么样子比喻在内室，我们要怎么样子比喻这个内室呢？这内室同时也就是圣殿的至圣所。你看看在旧约圣经，不是人随随便便就能够进入，也并不是所有人能够进入到那会幕的至圣所。你要进入到会幕的至圣所，你必须要过关斩将，你必须要通过好多的关口。在最外边侍奉的人必须要洗濯，先将自己清洗洗净。在最外边你必须要将你带来 没有污秽、没有玷污的祭物献上，恳求上帝让你能够来得进去里边，在圣殿的圣所有着白色橙色饼的桌子，在圣所里边也有着金灯台，在圣所里边也有着香坛，意味着什么？橙色饼这是上帝的话语，金灯台就是圣灵的代表，香坛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日日夜夜向他的祈求祷告，然后在众多人当中派那个大祭司，在众日子里边的唯一天赎罪节那一天方能够来得进入。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将这个用着反方向来再将它看了。我们必须要从至圣所里边，在内室里边见到我们的父上帝，好好的向他祷告，祈求主好好的教导你，祈求主好好的保守着你的家庭，祈求主赐给你有着智慧，能够在你自己的事业能够荣耀主自己的圣名，好好在为开始一切的工作侍奉行动决定，你必须要好好的在至圣所里边，就是这个内室，好好的向上帝祈求，好好的与主在灵里边相交，直到你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才来这开始行动。要不然我们坐在这一边也是你安慰我，我安慰你，我们安慰自己，感谢主又是礼拜天了，我规规矩矩，我来这参加教会，我与这弟兄姐妹们一同崇拜，我与这弟兄姐妹们一同上主日学，我们能够一同享受丰盛的午餐，然后我们期待的下个礼拜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力量，我们有没有能力能够真正的显出我们不同的身份。你扪心自问，在职场上你跟非信徒有什么不一样？你扪心自问，你的家庭跟非信徒的家庭有什么不一样？你扪心自问，我们的教会跟旁边的公司有什么不一样？关键在哪里？你要进入，你要进入那个内室，向着父上帝祈求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我再重复，圣经里边门徒曾经要求主耶稣基督做许多事，但是真正教他们教导他们的单单只有一件事，不是行神迹，不是来自医病，不是来自赶鬼，是要教导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祷告的事情上最能够最直截了当的让我们看到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依靠全能的真神。盼望我们的家里的内室不单是手术房，也是圣殿的至圣所，因为你在那边会见到你的上帝，你在那边会看到自己的污秽，你在那边再次重新得着洁净，重新得力。好， 最后一点，我就要给大家一个 911是个拯救的，对吗？我们一同翻到诗篇91第一节，作为今天这个讲道的结束。我们翻到诗篇91篇第一节，盼望我们将这一章这一节经文都藏在我们的心，你要在内室祷告。要在暗中查看你的，也能够在明处报答你。在内室与这神相交的人，你必然会有这样子的经历。诗篇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愿这一节经文成了你在内室里面见父上帝给你的，给你正面的这个鼓励跟激励。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祷告。
愿每一位跟从主的门徒，信靠主是主名下儿女的，都乐意到主你的跟前，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都能够告诉我们，也深信主你自己应许是听祷告的主，是能够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也要赐给我们出我们意外平安的主。愿弟兄姐妹们都有一个丰富甜蜜的祷告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把时间交给主席。